12月20号是一个周三。首先讲一下昨天的市场啊。昨天那个大家都在说是不是真爱迪，我昨天的那个复盘文章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我都没有调侃这个是真爱迪呢。昨天指数新低之后呢，尾盘是翻红了，就2点半不到开始跌嘛，然后2点半开始拉升嘛，对吧？其实早上10点半也拉升过一次，早上10点半呢是向上想要突破，然后。下午2点半呢，是没办法，再不拉就真的危险了。然后昨天缩量成交了6400多亿，监管也升级了，东安动力被二次监管，免板高度持续压制，目前最高的只有一个四板，而且晋级率很低。从这些现象就可以看到，场内的活跃资金还是比较慌的。哎，昨天那个净拓股份也被罚了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真的是短线资金的话，做交易胜率会比较低。但如果你从昨天的 K 线这个语言上来看，它告诉你我这个十字星是可以短期去做一个小反弹的，就它的持续性可能不会那么强，就是快进快出。如果你昨天能看懂这个盘后语言的话呢，就会有一点这个小动小的想要买的。昨天的新低，这个点位啊，都被大家在调侃。最低的点位是2914.13，有人说这就是爱情，就是爱就一生一世。也有的人说要看清楚，不是2913.14，是2914.13，所以就是两个韭菜要一死一伤。大家是比较认同哪一块啊？是真爱底还是一死一伤啊？飞速清风说这要一生一世套住你。昨天，最后2点半突然拉起来啊，本来就是想要看看是谁在拉，到底是汇金还是什么国兴投资啊？他们是不是快出来承认是在买 ETF 都没有？所以这个 V 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家队也没有声音。之前 V 起来他还要告诉你，哎，这个就是我买的。但是现在呢，他们自己也被声套在里面了啊。汇金是最早买的，包括国兴投资啊，他们买的都套在里面了。现在也没有人来领功了，涨起来也没有谁，到底说是谁在买？然后据市场上的传闻说，转融通的业务可能会在一个月内停止。这个是不让做空了吗？那这个也不让加杠杆了呀，是蛮奇怪的。然后讲一下昨天下跌的理由吧。大家是在传说是因为中信证券有一个小作文吧，就是他在讲到底是个怎么回事。说中信证券发了一个报告，做了一个测算，说目前每周的基金赎回规模达到了0.6%。当然中信的分析师也出来做辟谣，说他这个报告这个数据。是一个调研的数据，并不是真实的测算的数据，它只是调研了某几个的主动的公募平均的赎回率。然后，当中有一个是 MSCI China 的指数的海外资产连续18周保持净赎回，达到了0.6，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8月以来北上资金的流出。这个是他本身的那个报告，但是他说了，他只是某些的。调研数据并不是真实全部的数据，那么有些人就开始，对吧？线性外推就开始算了。如果0.6%的赎回率，目前公募基金大概是27万亿，大概一天就能够卖个300多亿，对吧？跟事实很符合嘛，一天内资也要卖300多亿嘛，一个礼拜就能够卖1600-700亿。那如果这样的话，国家队每天护盘5个亿。啊，现在不一定每天都有护盘了，就是4、5个亿，他根本也挡不住他卖300多亿一天，对吧？所以呢，很多人都想，现在这个市场天天下跌，外资其实北向资金昨天都是买入的，显示资金流向我们内资是在不断的在卖，那谁在卖呢？虽然中信他出来辟谣说啊，没有这么大的卖出，或者是他这个测算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对吧？就是。那它不准确，它这个对吧？所以它这个基民在赎回这件事情是真的，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基金公司发行了3年期的封闭式的基金， 而这一批基金呢，目前来说都到期了，都在打开。这3年下来呢，这些封闭式的基金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大概有20%到30%。我给大家看个图吧，就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近2年跌了37%，景顺长城混合 A 跌了34%，富国天惠啊33%，中欧医疗41%，清泉啊33%，中欧医疗啊这个是。有两个啊，一个是 A 和一个 C，啊，诺安成长，汇远成长，真的是教你成长，就这些吧，大家都是跌了30%，很多的，很多基民就等它3年一放开，干脆一刀一割，清静一点，天天看账户那种卖不了的痛苦，比你能卖但你没卖，自己抉择，最后做错误更加痛苦。就他们这3年就看着跌，但是他没有打开嘛，所以就不能卖啊，很痛苦。所以大量的前3年封闭的投资人基民就出现了割肉赎回的状况，这也是可能的近期市场加速下跌的一个原因，对吧？但是你昨天说是因为这个原因跌的，也是有点捕风捉影的啊。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悲苏清风说，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就他们都快卖完了啊。他说：“除了葛兰的前几名都买过，对，这就是以前最最厉害的那几个嘛。然后呢，中信的这个首席策略分析师出来说，他的赎回是调研数据，所谓的测算是毫无常识的编段子，他们也没有算过，没有在报告里写过。测算就是很简单的用，27万亿去乘以0.6嘛，对吧？那其实这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短债类的，对吧？公募的规模当中，27万亿当中很多是短债类的、债券类的，它不是真正只有股票的，对吧？所以就告诉大家，这0.6%的赎回是真的，用的是主动权益的规模，而小作文改成了公募基金总规模27万亿。另外呢，险资的 OCI 在调整，年底肯定会先赎回业绩好的基金。啊，就是它的赎回也是有的，其他的就不多讲了吧，就昨天的小作文跟大家具体的讲一讲。然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事情，说，路边社说某国资的公募基金要求基金经理退奖金，理由是之前的激励机制制定的不合理，就是说，这个亏爆了，必须退奖金，像葛兰、张坤、刘格松，对吧，都要吐出来2个亿。这具体多少钱不确定，但是我就想问，他即使退了奖金，他会还给我们吗？对吧？然后看一下隔夜数据，昨天美股啊，道琼斯、纳斯达克、标普都涨了0.6啊，0.6以上，啊，标普涨了0.59。悲苏清风说他们就不应该有奖金，那他的号召力在吗？他的号召力是号召你去给他。啊，花钱。然后昨天的热点新闻，第一个是特斯拉确认正在研发一款适用于家庭使用的无线感应式的充电，进车位即可充电。无线充电能够避免接触式传输带来接触的火花，还有滑动磨损、爆炸电机等问题，可以做到隐形设备磨损率低、应用广泛，不是，利，应用范围广。也一样啊，就是操作方便、安全性能高等优点。特斯拉进军无线充电其实是很早就有传闻，这次呢算是确认了。不只是特斯拉，像国内的局厂，就局那个华为啊，还有小米，一些主流的车企都有相关的研发和布局。一旦技术成熟，很可能会快速的放量。像这件事情是昨天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向媒体确认的。他当中讲啊，就是研发的这个感应式的充电技术，其实就无线充电了，不需要插上任何东西，只需要将车开到车库的充电板上就开始自动充电了。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此外呢，今年7月份，特斯拉收购了德国的一家无线充电公司，就是做这个技术的。他曾经在产品演示当中使用了特斯拉的车辆。那他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把它卖掉了，但是保留了公司的工程师。 可见呢，特斯拉在电动无线充电这方面是有望突破的。7月份的时候，这个概念是活跃过一阵子，当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万安科技、信维通信，这些正在研发无线充电产品的公司。如果市场反馈不错的话，像更上游的无线相关的，像纳米金、软磁合金，还有铁氧体啊、传输线圈这些，可能也会有所可以去关注一下。但目前来说，为什么这个7月份炒过，现在又炒呢？主要是因为那个，特斯拉他们做的机器人的那个 PIC 材料，受到了关注，所以这个无线充电也拿出来被说事儿了。那概念股的话，除了万安科技、信维通信，还有美盛鑫。还有另外呢，小作文还推了茂源电源、科林科技，就是充电桩这一块的，还有南电科锐、科士达、可力克、万安科技、君盛电子、宜宾科技，这个是特斯拉无线充电概念股。好，下一个事情是航运，多家航运公司上调运价，明年1月初，多条欧洲航线以及地中海航线已实现翻倍涨价。目前呢，中国至欧洲的航线运价已经实现了连续4周大涨，航运企业无疑将充分的受益。只是这种地缘冲突引起的突发涨价，在持续性方面很难预测。好，第三件事情，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称，特斯拉的 Cybertruck 电动皮卡可以当做船只使用，至少啊，穿越至少可以100米的水面，大多数情况之下只需要升级舱门的密封件。那特斯拉的电动皮卡全球订单量已经有200万个，如果按照每年25万生产的产能预估呢，订单排到了8年之后，这产品力没法说啊，然后它的相关供应链也有望充分的受益，但是在中国应该卖不出来，首先它是太大的啊，它太大了。然后呢，这个防弹功能在中国派不上大用场。第四个事儿，抖音和饿了么双双否认收购传闻，称合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但没有收购的计划。抖音除非想与美团短兵相接，否则也没有必要去收购饿了么。一旦收购又免不了一场这个烧钱大战。其实像现在这样也挺好的，虽然都有本地的生活业务，但是各有侧重，少些内卷，对待两家都是就比较好。另外呢，昨天是由于平安和方正证券已经到了要就是给市场一个说法的时候了，12月19号嘛，当时定的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回应了平安回应了合并的传闻，说公司将从股东价值最大化出发，按照相关部门的指引和规定，稳步推进相关的问题解决。所以他是没承认也没有否认，怎么操作是个谜。另外晚上还有一个消息说，韩国的仁川为了鼓励生育，给每个新生儿提供1亿韩元的激励，相当于人民币55万。哇，这个就下血本了。我们让你生个三胎，最多奖励多少？1万、2万？反正这个血本能不能真正的刺激生育，确实也不太好说啊。好，特斯拉的无线充电，就这么些个股。然后讲到特斯拉就讲到比亚迪，比亚迪第三季度纯电汽车的份额追平了特斯拉。在全球市场的这个报告当中说，全球的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27%啊，第三季度的时候，中国占据58%的市场份额，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纯电汽车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的纯呃、啊、不是比亚迪的纯电市场份额追平了特斯拉，两者的三季度的市场份额都是17%。按照趋势来看呢，比亚迪有望在第四季度，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的纯电销量冠军。其实最近的股价，比亚迪跌的就跟要破产似的。特斯拉现在是市值8000亿美元，比亚迪呢只有5473亿人民币，两者相差了10多倍啊！很多人还在唱衰比亚迪，确实，只能说 A 股太极端。就它能每个月卖出10万辆啊，10万台车。你说它能跌成这个样子，反正我们的市场的估值体系从来都是炒预期的，这样炒股确实太累了。现在大家担心比亚迪几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份额会下降，已经到了天花板了；另外一个是智能化时代，他们的这个就是无人驾驶这一块可能有点落伍。但你们信不信，5年后比亚迪还会是全国国内第一？当然，比亚迪呢也有自己的问题。 它跌了这么多，才回过2个亿，就抠抠搜搜的啊，就市值管理有点差，难怪狗都不理。对汽车板块呢，小米汽车即将发布新车啊，估计肯定是能够大卖的，产业链的个股可能有一定的预期差。下一个事情是伦敦的知名量化巨头宽利资本落户中国，其实大家有点担心哦，因为它来的是一个量化的资本。其实大 A 是对量化交易最友好的市场，由于散户众多呢，它这个量化在我们市场当中的胜算也是比较大的。希望就是更加公平啊，但也欢迎。下一个事情是进拓股份的实控人被罚了2.64亿元，整体应该是罚了6.61亿。当中董事长罚了，实控人罚了，反正每个人都分担了一点嘛。因为他这个实控人跟其他两个人一起操纵股价，在1年多的时间里，非法获益了1.65亿，被证监会给查出来了。现在是没一罚三，一共是6.61亿。现在处罚大户游资会比较多，处罚大股东呢，就确实蛮少见的，罚段还算比较重。但大家觉得只罚这点还是不够，最好应该让他去蹲一下局子，对吧？才会有真正的威慑力。其实我昨天又把东东那句话给发出来了，就是前天吧。我把那个他的聊天记录发出来了，是这样的，就是他让，对吧？我们内部讲一讲，就是他让这些人来割韭菜，然后他只要杀这些猪就可以了，钱还是回到了啊，对吧？好，下面讲一下热点板块，网红 IP 这件事情就是东方甄选事件发酵出来的，概念股有遥望科技、时风文化、思美传媒、华阳联众、中广天择等等。昨天看了一下，中广天择确实是游资护着上去的，它不应该再继续涨了。然后 PEAK 这一块呢，就是它可以用在这个轻量化，不仅是机器人呢，也可以是医疗、汽车这一些，就是对轻量化要求比较高的领域都要做。概念股有星汉科星啊、星汉新材、中芯福材、中研股份、沃特股份、大洋生物等等。其实当中，中研股份是最。因为它全球排名第四嘛，其实是中国第一，它是最相关的概念股。然后 MR 这一块的话，是苹果分析师说可能是重点的穿戴设备概念股。大家看一下易到信息吧，因为很多我看很多人，我周围的人吧，由于是买不起那个未来是要。2.5万的那个 MR，他们买了一个山寨产品，就是易到信息产的。然后MR 这块还有很多概念股啊。半年内涨停次数的排序是五方光电、网达软件、英赛集团、逸天股份、联创电子、润健股份、兆威机电啊。MR 整机肯定就是相当于漫步者，就是易到信息，就是那个山寨产品。也不是山寨，就国产产品吧，就相当于之前漫步者之鱼 AirPods，然后设备这边有捷普特、申科达、兆威机电、容奇科技，然后里面有一些细分的零部件，当中的 Micro OLED 是逸天股份、亚视光电、清越科技，然后内容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恒信、东方、风雨柱，其他的还有思路视觉、凡拓、数创、力盛体育、罗曼股份、宝通科技等等。这个 MR 的概念是指数跌，但是这个板块没有跌啊，市场就是炒作预期。然后农业这一块的话，星光农机啊，就是看这个可以了。超导这一块，建议大家再去了解一下。高温超导啊，是高温超导，常温超导肯定是没希望的。当中概念股有达尔胜、百利电器、国蓝检测。联创光电、融发核电、无线充电啊，就特斯拉的这个，刚刚有讲过了。多了一个新泉思泉新材，旅游这一块有这个曲江文旅、西安旅游、桂林旅游、西域旅游、云南旅游。旅游这一块要讲一下啊，大家可以截个图，这个是各个概念股啊，各个概念股。然后 MR 的产业链也很多啊，就不一一讲了。你们也可以截个图，看得清楚啊？看不清楚，我给你分两张。 分两张 PPT 来做啊，一个是上游啊，上游有芯片啊这种之类的，中游就是配套的，然后传感器这一块有蓝特光学、声学是歌尔股份和瑞声科技，节构件是长盈精密、蓝思科技，通信这块是信维通信，光学有。杰普特、兆威机电，兆威机电其实是我当时跟大家重点讲过的一个股，为什么呢？因为，MR 当中有一个同距调节是一个新增量，对吧？有重点讲过。还有另外的一些概念股，长盈精密、智立方，然后容奇科技是一个无线充电圈的一个核心供应商，一看就跟谁连在一起了，就跟那个。特斯拉那个无线充电连在一起，所以就这两个就一直都有啊。还有奥拓电子，还有一个虚拟拍摄的合同，MR 就是这些。然后那个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炒 PIC，就是那个轻量化的概念，转到了柔性触觉传感器这一块。就是你看这个叫手套，对吧？这个是实物，就长这个样子，叫电子皮肤。这些个股啊，我表达了一下，但是。都没怎么上市。那国内布局的有这个苏州啊，能斯达。能斯达是一个比较早进入这个柔性皮肤的公司。那这个概念股就是汉威科技，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力感科技啊、墨线科技、黄埔材料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去挖掘一下有没有上市公司去入驻这些公司。啊，第一梯队按照市场格局来看是深圳的纽迪瑞科技。然后第二梯队就是能斯达，就是包括这个汉威科技在内的然后这个叫瑞虎科技是宏信电子有入股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汉威科技、宏信电子、科力传感，后面都上市了没有啊？墨线科技、力感科技、普惠科技这些都。都还可以吧，这个是已经不炒 PIC 了，开始炒这个柔性皮肤了。然后柔性皮肤的上游供应链主要是石墨烯芯片和导电涂料，这个当中就是有一些光伏的上游公司，就是膜类材料和涂料、导电和半导电的浆料，就是那个光伏的银浆。所以你会发现，昨天其实有一些光伏的个股也在涨，可能是涨这一块。膜的话就是那个隔膜的话就是恩捷啊，还有那个新什么来着，这两个。然后涂料的话就是银浆这一块的。然后芯片的话就是像星海科技，它做的是多通道的 ADC 的采集芯片这一种。然后讲一下元旦假期出游订单量同比增长4倍。出境游增长10倍这件事情，这个是飞猪发的一个报告它当中说的那个 Sun 说是星元材质，哎，对的，对的，对的，隔膜就是这个。首先元旦出游，元旦假期出游是涨了4倍，像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哈尔滨，哈尔滨你们敢去吗？我是不敢。深圳、重庆、长沙这种地方都是元旦假期的热门出行地。另外呢，出境游同比增长了10倍，像日本、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中国、澳门、新西兰、菲律宾都是热门的旅行地。然后小作文吹的是天目湖和重庆旅游。重庆旅游主要是因为它是有国外的国外的这个长假就是出游价格。但我个人感觉这个旅游并不是因为这个消息给带动的，我感觉是因为董宇辉带动了文旅，因为他自己要出去单干了，做这个文旅这一块的。然后，对旅游其实也有一个压制的作用，就是新加坡恢复了每日的疫情报告，而且还有德国总理感染新冠暂停公开活动这种消息在。旅游的概念股除了董宇辉带动的曲江文旅、西安旅游等等以外呢，还有丽江股份、桂林旅游、张家界、云南旅游、长白山、西藏旅游、中青旅、重庆旅游。那为什么大家一直都会讲到重庆旅游？就是因为。它以前还叫 ST 重信的时候，大家很多人来问了，因为它是出境游专业的一个运营商，然后免税店的个股，还有机场航运的个股，酒店的个股就不念了就是跟旅游有关的。存储的话，我昨天其实有讲过，就是 三星和海力士会把他们的半导体设备的投资都往上调了，所以存储我们 A 股跌了不少，调整了不少，但是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国外的像美光啊什么的，他们的就是这个股价都是往上涨的。那这轮周期存储涨价至少要到明年的二季度，所以它的未来预期是不错的。如果这些都跌了，对吧？都跌了，那你看一看。市场如果一旦能够进入到一轮反弹的话，那么这种未来预期好的板块还是会有不错表现的。那目前来说，就是肯定会有一批人是，这个获利出局的，对吧？获利出局的，未来要关注一下。新股申购达利凯普，它是做射频微波磁介容器研发的，发行市盈率也还 OK，破发率比较低，可以去申购一下。公司观察。中广天择说，它现在并不涉及短剧业务，而且短剧业务对公司业绩没有影响。但是无奈呀、啊，这个已经被做上去了，你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下面还有，增减持的，差不多吧，就是快递这一块，其实业务增长恢复还是不错的。公司大事儿，恒为科技和中贝通信又签了一个采购订单，这个是CPU 这一块的，也好久没有炒了，前两天涨一涨，现在又跌了。然后奈普矿机和黑猫股份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巨星股份要收购一个欧洲的资产，益克食品签了一个农业科学院的战略合作框架。然后公司调研这一块，金鸿气体被调研的比较多，它是做电子特器这一块的，当然它也做一些工业气体。然后医疗信息也有人去调研，主要是因为它就是 MR 的一个国产的替代的产品。看一下市场情况，中研股份现在是高开的，对吧？然后医疗信息也是高开的，其他好像也没啥了。我们那个998跟你们讲的这个股，今天直接就突破了我们说的这个压力位。那就看看呗。好，那其他也没啥了。我今天赶时间啊，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再见。